啊，我今天分享的这个经文，啊，是在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
我第一个是讲有条件的爱，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讲所有的人几乎都活在有条件的爱当中，从小开始很难置身这个之外。大家都知道有条件的爱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人，都是罪人，都有软弱，所以都会被这个世界的这个定义，对爱的定义这些带走嘛，就是说你是有用的，有用的，我们都活在有用的爱的里面。就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是最爱的，但是其实我现在我的孩子老大14岁，老二12岁，我都知道说他成绩好的时候好像我就更容易爱他一点，真的。我也就能理解当年我是孩子的时候我父母为什么，我每次考都是100分，因为我活在那个有条件的爱里面，我不敢不考100分。我拿99分回家的时候，我爸爸会说为什么那一分到哪里去了。我知道他们很爱我，但是我还是要考100分去获得他们的那个爱。现代社会，我们都活在职场当中，在职场里面我们都是以效率、回报、利益来衡量一切的，我们都活在这个里面，包括这些人际关系，看到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人对我有什么用。所以有用是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我们也是这样子被教育的，也是这样子用的，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看自己的。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女孩啊，我想她应该肯定是不信主的啊，她做一个视频里头，她讲说她原来的彩礼，大家都知道彩礼啊，在中国大陆就结婚的时候，那个女方会跟那个男方要一个彩礼费啊，这个是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习惯，现在还在有。他说我去年的时候我要的彩礼是80万，今年我降价了40万。所以我们把自己看成商品啊，就是给自己定价。而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她马上要结婚了，然后她说她没有跟她男朋友要彩礼，他们要结婚了。我说那个是姐妹，我说是姐妹，你是无价之宝，不能用钱来定义的。所以弟兄，你也要用，对你的要挑战很高啊，就是你要走这条无条件爱的这条天路。他对你发出的是说要走这条路，不是40万能够打动我的，80万打动我的。所以这就是现实的世界，就是用资源交换，婚姻也成为一种条件匹配，用价钱价格可以来定的，而且自己也是这样子看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底下，老弱病残或者不可爱的人，无利可图的关系是否就配得到爱啊，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汪妈妈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就看到说里面出现了很多没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如果从世界的条件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你看上帝呼召的是谁，呼召的是一个脑袋可以说在世人看来没有用的，有问题的。你看他的整个样子和状态，你看出来他的智商应该是比较低的，从我们世界的角度来看啊，一看就觉得是这样。所以上帝非常奇妙的时候，他不是呼召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读名校读是什么重点大学或者什么这样的人，知道吗？上帝的智慧像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像这样子看上去弱智的啊，好像脑子有问题啊，这样的女孩子却显明出来， 你看我很感动的是这个女孩子啊，她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去医院里头去探访那些病人，然后她有音乐的恩赐，上帝给她的，她非常喜欢到那个医院里头去给那些世界说没有用的人唱歌。大家看到那个有一个植物人男孩吗？已经成为植物人了，那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他绝对是没有用的人，但是只有这个女孩子看到说他有用啊，他到那个地方去啊，上帝呼召他去唱植物人的给植物人的男孩听啊，所以他唱的像天使一样，而且他带动了他的妈妈和爸爸在台湾呢，他们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营会啊，祝福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啊。这些家庭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都有特殊的儿童，就是有很多问题的自闭症啊，或者是弱智啊，或者是这些有问题的孩子啊。所以没有人想象的，上帝的是用这样的一个家庭去成就了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在美国巴布拉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我前段时间刚看到他的一个视频的，他是97岁，我觉得这是在人类里面活得够长吧啊，97岁，然后也够聪明，哲学教授，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当哲学教授50年之久，出版了无数本书，然后他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讲关于死亡的啊。他就看了很多，写了很多书之后，就是说死亡这件事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害怕，他想弄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死亡啊。他去研究，然后他你想他已经是我们人类智慧的顶峰了吧，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教授，然后他研究来研究去，想来想去，想一件事情，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在那个视频里头说了3遍这句话，就是说他用尽一生的智慧全去研究写书，然后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非常确信的说了3遍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看他说的这句话，他是用50年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智慧去研究的，他是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真的，如果是真的要从实际上来看的话，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去从罪人的角度看的话，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引用了一下圣经中是怎么看我们人类本身的，看我们人的，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这个教授所说的人生无意义这个特点啊。在人人都是罪人的一个背景底下啊，耶利米书17章9节里面讲到我们的人心啊，是看圣经怎么样看我们人心的。圣经是人类的一本说明书啊，就像我们出厂的时候，我们被神所造，出厂的时候圣经就记载了啊，这个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圣经是对我们人是怎么定义的。好，圣经里说，耶利米书17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相信我们在这只要有一定的年纪和生活阅历的时候，你都会赞同这句话，就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坏到极处，这是圣经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啊，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啊。而马可福音的7章21到22节里面有对这个人心怎么坏或怎么诡诈有一个具体的一些词语的描述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他说，因为从人心里面发出种种的恶念，比如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啊，有省略号，只是简单的说几句。罗马书里面也有对很多有像背后说人的啊，这种很多，还有很多。如果你要去找圣经怎么看我们的人的罪的，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大部分的人，每一个人应该说都在这个里面。只不过我们看这些词汇的时候都会说别人的，你看那个人，我想起来了，那个人他就是犯贪婪的罪，那个人他就是邪恶，他就是犯这个罪，我们看到这些词语的时候都会说是那个人。就像我们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啊是很难信耶稣的，信主的，因为他总是觉得呢，我也是这样的，我过去也是这样的人，这个社会或者别人都是有罪的啊，这个社会这么差是因为别人都是有罪的， 别人都需要福音，除了我以外，除了我以外，我是一个好人。这些罪人和这些坏人，他们真的需要主。就像我爸爸那时候信主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妈妈应该去信主。所以真的，这是我过去也是这样子看人的，也是看这样子看自己的。所以我在十年前了，应该是十年前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真相的尽头》。因为我从20岁到30岁那一年，就从2001年到2010年，是在中国一个发行100万份的一个报纸里头做记者。所以我那个时候的黄金的十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黄金十年呢。上帝让我去了解人类，了解人。去看各种人的罪，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所以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我都去过，从城市到农村，很多的地方我都去过。然后我接触过马上要行刑的死囚犯啊，去采访他，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可以进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去接触人啊。我跟那个艾滋病的孩子一起吃饭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啊。在那十年当中，我接触了无数的人。然后我记得很印象很深，我去一个儿童的医院，一个福利医院的天津的一个地方去采访的时候，那个地方我进到他们那个宿舍里面去，然后那个地方里面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很特别的，那个老师跟我讲说，你跟这些孩子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他们能够住在这里面是因为他们要么是爸爸杀了妈妈，要么是妈妈杀了爸爸。所以你要不要跟他们提采访的时候说到任何关于爸爸或者妈妈这两个字啊。所以我觉得那十年当中，这是上帝对我的功课，就让我去看人性，看这些。那是我当时的状态，我觉得说，哦，我看了十年，看到这些死囚犯为什么会成为死囚犯，这些人啊，我觉得都是社会的问题和那些人的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真相的尽头》。在我做调查记者十年的时候，我站在一个真相的这个尽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真相，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真相。我是一个像他们一样的罪人啊。在那个地方，上帝打开了我的局限。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很骄傲，我是一个把这个水，可以讲如果上帝我的位置是在这个水壶，这水杯，我这个水杯是在这里，就在上帝上面，所以我永远得不到上帝的智慧。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换了一个位置，我这个水杯放到了下面，上帝的水壶水才进到的我的里面，打开了我的眼睛，我看到说我自己真相的尽头，我看到这个社会的罪，看到人的罪之后，我看到的是最后站在真相的尽头是我自己的罪。那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发出来的时候就传播，有几十万的人看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传播，十年之久还在传播。然后看到约翰一书里讲5-19节，讲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彼得前书5:8里头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可吞吃的人，寻找可吞吃的人。好，这就是圣经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非常有智慧，就是打开我的智慧的地方。其实提到三个，一个是人心，人心是我们里面的，我们每个人的，每个人里面的诡诈和我们的罪，还有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还有世界。所以圣经提到了人心，提到了世界，然后提到了恶者。所以我们看这三者是怎么样工作的，我们里面有罪，好，外面有这个世界的试探和诱惑，还有恶者仇敌魔鬼在那里随时吞吃，他的挑拨放大。所以这就是里应外合，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被攻陷的，我们里面的罪和我外面的这些世界的试探和引诱，再加上撒旦仇敌魔鬼的引诱和挑拨，好，我们基本上的人99.9%的人都失败，都失败。在这样的里应外合，再加魔鬼撒旦的仇敌的这个放大和挑拨之中，谁能够幸免于外？所以我看到的真相是这样的一个真相，基本上的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那个97岁的哲学教授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没有意义的，就是失败是主题，一定是失败的，就是你里面的罪被世界所引诱试探出来，然后魔鬼撒旦再把它放大，然后我们再跌倒。所以人生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最后的结束都是什么呢？含恨而终，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含恨而终，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自己选择的，也是我们自己所经过的，也是我们自己最后的结果，每个人都是含恨而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可言。嗯，这然后讲到活在有条件爱的创伤当中。嗯，如果大家看到啊，中国大陆最近很流传一个心理医生的一个视频，是一个他是从中国到了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了美国，然后这个年轻人啊，他现在50岁了，不是年轻人了。他读到了美国的 Stanford 的商学院，能够在那里头做老师，至少是博士啊。然后他在美国开创了自己的公司，上市公司啊，可以讲是很厉害了，非常厉害了。然后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一直活在一种创伤当中啊，可以讲是原生家庭的创伤里面，因为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啊，你可以想象啊，他想环境里头，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一直都是打压的、否定的、批评的。你可以想一个能够成为 Stanford 的一个博士的一个人，你说是吗？所以人的这个条件也是无止境的。如果按这个条件的话，觉得哇，他已经够好了，足够优秀了。咱们在座的人中，所有谁能说超过他？是吧？如果从配得到爱的角度来讲，他不是很配得到爱吗？如此之优秀，我们都觉得已经够了，你知道吗？但是他父母说不够，父母说不够啊，所以他一直活在这种创伤的里面啊。然后他等到他那个上市公司，他赔了500万美金的时候，那个股票啊，500万美金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在那个视频里分享说，那一天的时候，他突然的意识到说。这是他没有信主啊，所以他用一个词叫宇宙，他认为宇宙给他的礼物，在那一天损失五百万美金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说可以停了，因为他这一生都在追赶，都在往前成为他父母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所以说跑到哪里去呢？跑到 Stanford， 跑到博士啊，然后跑到上市公司，跑到这个挣多少钱，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爱。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里面的那个小男孩，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父母的爱和肯定和承认。他一直觉得被这样的一种所控制，就活在一种有条件的爱的里面，所以他的价值非常的低，他的自我价值非常的低。即使他非常的帅，从外人看来他非常的帅，就是我们说的多金，然后又有钱。然后他那个时候离开了斯坦福讲这个教授的位置，然后他成为一个心理医生。他拿了加州的心理执照，成为一个心理医生，因为他想要弄明白自己。他在讲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一个50岁的男人，50岁的有成就的男人，他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很有成就的，在美国是拿心理执照的医生，心理医生。但是他在那里哭，他讲到他自己的受伤，活在有条件的爱里面的时候，他一直在哭，哭到嘴巴合不上。很少我在视频里看到一个成年的男性，在别人眼中的一个成功人士，他会哭到那样子，完全不能自己控制的地步，就他嘴巴都不能合上的，那真的是泪流满面，是嚎啕大哭的，不是一点的哭。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隐藏，其实我们心里很多人心里在流血啊，心里在流泪啊，但是我们都可能控制自己啊。但是那个这个讲师啊，那个老师啊，可以讲他是泪流满面呢。因为可能他去过很多地方，他来过香港了，也去过美国啊，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他逃到心理学里面，想要找到自我拯救的方法。我看到他的这个嚎啕大哭的时候，我想他应该还没有得到医治。虽然他已经是一个心理医生，在治别人的病，但他没有得到医治。他提到说，他意识到那一天当损失500万美金的时候，他意识到他自己。突然停下来了，他说这是宇宙送给他的礼物，他可以停下来。他意识到他自己，他说我开的这辆车是一辆二手车、三手车、四手车。他说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玻璃是模糊的，然后我不停地擦，不停地擦，擦掉之后还有一层再继续的擦。 他说的这个二手和三手和四手，我理解他说的意思，这是一条家族的河流，他不是一代开始的，也就是说从他的父辈开始，他父母为什么，父辈为什么用这样子的爱来控制他，为什么这样打压他，从他的爷爷开始，甚至更早，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所说的二手三手四手是指家族的河流被污染了，就是被罪所污染了，被罪所污染了。所以当他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再优秀，他再成功，他无法逃脱这样的一个命运，没有办法，所以他仍然在哭。我讲爱在无，为什么我们今天主题是无用之爱，爱在无目的当中显出神性。实际上在这样一个 弱肉蚕食利益至上的时代，保持人性已经非常困难。我知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的女作家韩江，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她在 瑞典拿奖的时候，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智慧，她说保持人性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在这样一个弱肉蚕食的一个世代当中，要能够去活出神性，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神的本质，我们刚刚请大家读的这段经文里讲的，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讲神的本质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会考虑一些无用的东西。可惜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物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用有用的方式去看别人的啊。有无用的东西我在这里列了几个，爱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而存在，人生要如何度过，这是没有用的东西。那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谁在思考呢？我跟你讲，世界上人类中有两类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类是孩子。我们今天很感恩有孩子在我们当中啊，十二岁达到灵性的高峰，所以我也是从十二岁开始思考人为什么会死，人这一生有什么意义，我才意识到我十二岁是灵性的最高峰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他说我在这个看到美国的一个牧师，他说我是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我面前咽下最后一口气，也就是说他是为临终病人祷告的那位牧师，他说我看到的成千上万的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拿有用的东西来给我看一眼，看一眼我的存款，我的房子，看一眼我的博士学位，我有十个，看一眼。他们在那个临终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要见那个我最爱的人，最爱的那个人如果不来，我不咽最后一口气啊。对，所以这个世界上人类中只有两类人在思考我刚刚说的无用的问题，就是孩子和临终的人。我们都是从孩子出来，有一天我们也走向临终。所以爱他人不是因他们的功能，而是因他们同为神的形象承载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这样一个保持人性都很困难的时代来说，除非我们知道说他者和我们一样是同为神的形象承载者，否则人生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看，我们人上帝是怎么创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读这个经文，创世纪。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啊，继续读诗篇。
我要称谢你，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也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手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对，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怎么样，我们人怎么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怎样可以活人性的，活出神性的，第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人怎么样来的。所以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的，知道我成为男人或者成为女人，我成为女人或者他成为男人，都是因为是上帝造我们的，而上帝是用他的形象，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很容易一下子读过去觉得很简单一件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我说人性都很困难的，保持人性很困难的时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是有神性的。所以你可以跟周边的人讲一句话，说你是有神性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多么喜乐，你的喜乐的本质的来源是说我是有神性的，是上帝造了我的，这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个资本呢。上帝造我的，不是只是宇宙创造了我，上帝造我的。然后香港人呢，我想香港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当中，他们用繁体字，所以他很明白我说的这个爱字啊。他们写爱的时候中间是有个心的。在我12岁，就是我灵性最顶峰的时候，我去我的一个叫婆婆吧，她在我们那边浙江的一个小镇上建立了几百年历史上第一个教会。那个是个老太太，70多岁，一般人看起来是没有用的人，但是上帝在灵在她里面，她是我们当地最有爱心的一个老太太。我去她家做客的时候，她的门上就写着这个字，她不识字的，她不认识字，但她的门上就写着。那是我12岁的时候，也是我信仰的最最开始启蒙的一个时候，就是看到她的门上有一个字，就是爱。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因为他挂着一个十字架的那个，我说神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他跟我说，他说不出来，因为他没识不识字的。然后他就说，你的心会知道。所以这个繁体字爱啊，写得很好，中间有个心字，就你的心知道爱啊。所以孩子知道爱，临终的老人知道爱，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知道爱的，知道爱。好，我来讲这个机器人的概念非常重要啊。昨天应该是带我女儿去应中面试啊，中学生，我女儿11岁，然后她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我不知道具体的题目是什么，但是她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看这些，然后她就说我要怎么样，免得被 AI 机器人取代了。这是她回答老师的一个。所以这几个星期啊，我想啊，全世界范围内啊，都处在一种恐惧、焦虑当中啊。可以说，因为美国发布了那个这个叫 ChatGPT Grok 3，对，然后中国发布了 DeepSeek 的那个人工智能，然后香港还发布了一个香港版的，因为它有粤语，还有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全世界各地你逃不掉，就人工智能到处啊，所以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了啊，人工智能的时代一定是来临了。我女儿11岁都知道去回答这个，就不要被她代替了。所以我们这时候非常重要，就是回到人的源头。我们回到人的源头，就人区别于机器的地方是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基督徒要知道的是说，我们要有这种自豪感，说如果我明白我是有神性的，而且我明白我是上帝所造的，这一件事情就成为我跟机器人唯一的区别。唯一的优势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机器人是人造的，它再厉害，它25秒之内做怎么样？你知道吗？它训练的是人的东西，其实它模仿的是人的形象，它学的，它喂给它喂的全部都是人的东西，是吗？我们人这学的东西，它不可能在人没有创造来之前它去学会的，不可能，它都是学的人的，啊，所以机器人是人造的，我们人是神造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可以说拯救我们的，也让我们可以在这种恐惧之外啊，基督徒有一个说啊，还好我是神造的，还好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的，不然我拿什么去跟这个机器人和 AI PK 呢？25秒之内，5秒钟之内，所有的知识和答案它都可以出来。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的话，机器完全可以替代你了。所以对我们讲道者牧师和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讲的是，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因耶稣自己来清洁他的教会，耶稣自己来清洁他的教会。因为如果你只是在讲知识层面的神的话语的话， AI 完全可以替代这位牧师，替代你，完全可以替代你。所以实际上是在挑战我们传道人，说你必须活出你所信的，必须活出你所信的，你才有价值，否则 AI 分分钟都替代你。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站讲台的人的挑战，就是我今天所说的是不是我能活出来的。好，我们读诗篇。
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好，我为什么把这经文放在这里啊？大家看到我的这个样子，因为熟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第一次见我都不知道我是一个4期癌症的患者。7年前的时候， 7年前的时候，我有乳腺癌，4期的乳腺癌，一是保险公司拒保的对象，他们只接受3期的癌症，觉得可以治好，但是4期的是保险公司是不保，所以我买天国的保险，上帝保证我活多久。所以在7年前的时候，我已经是4期癌症，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转移到肿瘤，转移到脑袋7公分，全身转移骨头。所以我有4个月时间是不能走路的，但是我现在爬山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站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神的见证，也是上帝拯救我的生命啊！在2018年，现在第7年了，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医生就说，不管你做任何的手术也好，你做不做手术无所谓，他说因为全世界最长的存活是2年，我今年第7年了，而且我可以讲到。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因为我在当2018年的时候，就死亡的气息笼罩我，我在病房里的时候几乎都是死亡的气息，就说脑转移，癌症脑转移，也就是脑癌必死无疑啊，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所以这呢，恐惧一直在这个不断的在我的身边，每一天都活在这种恐惧的里面，就是他们啊会这样用这种恐惧来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在病房里的时候，我就是读圣经，我每天都灵修，然后圣经的智慧是可以救命的，然后上感谢主开给我悟性。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就这句话，这本原本的经文是讲动物的啊，就是说你看颜面就是说是他们变惊惶，就是上帝不在的时候动物都惊惶啊。所以我看那句话知道说人什么时候会死的，上帝连动物都爱护啊，何况我的人。他说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灭亡，就死亡归于尘土。所以我那时候想，我要找到上帝说人怎么会死亡的，然后我就知道说，然后我就非常的喜乐，那一刻我真的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非常的喜乐。我刘洋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说我绝对不会死，那时候我就知道上帝赐给我的悟性，我说我绝对不会死，我说即使所有人医生包括用专业数据说我会死的，我说我不会死，因为上帝说我不会死，他说人什么时候会死，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会遇到的，就是说上帝收回你这口气。我们现在底下读这个创世纪2章7节里面说，耶和华神用地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灵的活人，上帝吹一口气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死的时候，上帝把你这口气收走，你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所以我那时候我想我不会死，我绝对不会死，这是上帝给我的悟性啊，这个悟性也不是我的。我说我不会死，我很确信这一点，不会死，因为我感受到的根本不是上帝要收走我的气。我说我的不是，我现在的状况不是 survive 而是 thrive。 我就这样应用英语跟医生，因为医生都是用英语的，他们非常惊讶，这个脑肿瘤的病人还用英语跟他们交谈。我说我不会死，我不是 survive， 我是 thrive revival。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兴盛和兴旺。所以我就知道说上帝通过死亡是让我更兴旺更兴盛。所以大家现在能感受到我这口气，看到吗，你们能听到这口气在跟你们说话。对，上帝是透过死亡让我这口气更兴盛更兴旺，而不是要收走我的生命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就是上帝救我的命，就是这样。你们所有人都是见证者，都看到说7年前脑肿瘤的全身转移的人现在还活着，还站在你们面前，而且可以讲到。然后有一个玛丽医院的一个医生来问我，他是专门研究睡眠调查的，他心想你脑肿瘤又是全身转移，肯定晚上睡不着觉，他就问我你是不是有失眠的问题啊？然后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然后因为我的病太重，他说你是不是有失眠的问题，我说我没有，我每天晚上睡得很好，我睡得很好，我给他传福音啊，我睡得很好，嗯，我说我没有任何失眠的问题，我说你呢，然后那个医生就马上跑掉，你知道吗。好，前几天的时候我跟刘牧师一起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去参观一个广州美术馆过来的一个展览，哎，我们中也有姐妹去看过那个展览的，那个展览的题目啊，那个名字就叫无用，它启发了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无用啊。所以这个右边这个很小的字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啊，无用，它那个展览的名字就叫无用。所以你看到它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你看 都是没有用的，你看到吗？一些衣服和一些东西丢在那里，这是艺术家用艺术的形式来呈现的，然后他的题目就叫无用。我就在那里坐在那里看着这两个字啊，就是无用这两个字啊，然后在想上帝借着这个展览和这个主题来对我说什么样的话。我想上帝在那一刻呼召我说要活出无用之爱啊，活出无用之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是对自我中心的一种挑战，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然的渴望有爱的回报，就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肯定希望我们有果效，肯定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的感激或者别人的纪念啊。但是无用之爱挑战我们的是说我们去隐藏的给予，就是我们给出去但是不要求回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在神的里面得到那个他的满足，很难活出来。所以这种抗拒啊，我们人里面的这种自我中心的抗拒啊，显明我们里面是有功利主义的。然后这种渴望又说明什么？我们人里面又在渴望这样的无用之爱，显明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被造物，就是我们需要无条件的爱。但是在这个人类，在这个人间当中，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你在牧师师母在我们人身上也找不到，我们也不过是人，你找不到，找不到这样的无用这样的爱，无条件的爱给你。只有在神那里有这样的无条件的爱，就是在受伤中仍然坚持去爱的，爱可能会被利用的，会被践踏，被视为软弱，就像耶稣也会被门徒出卖。就是这样的爱，可以说这个人间是找不到无用之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其实渴望，因为我们是被造物，我们其实渴望那个神圣的爱，我们渴望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功利的和人间的爱其实不能满足我们。你就十个博士学位，你是公司的 CEO， 你是上市公司 CEO， 那又如何？其实实际上那个满足不了你。因为当我们人是有灵魂的，我们被神所造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有灵魂，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件事情，就意味着我们是被造物。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金钱名利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恰好说明了我们需要无条件的爱，就是我们是被造物，只有耶稣的爱才能满足我们。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去。那时候我跟刘牧师，我们开创这个教会的时候，说实话，我和刘牧师我们俩应该十几年前，我们其实已经奉献自己，把自己交在祭坛上奉献自己，说神你来用我们。但说实话，我们很多年没有开始教会，没有开始做教会，因为太聪明了。就从我们的聪明的脑袋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做教会啊，跟罪人接触，我们自己也是罪人，肯定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所以当我聪明那时候的时候，我是不想走这条路的，因为这条是这绝对是失败的道路。在这个里面，我所看到的一定会是别人的软弱和我自己的软弱，从失败到失败看到的这些，我觉得为什么要去走这样一条明知道是失败的路呢？后来我和刘牧师一起看一句话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他们做比如说做投资做什么做很成功，像我们那时候去 Stanford 的时候，所以看那句话说，你再成功啊，你赚的一切有这些，如果你是成功的，但世界也说你是成功的，但这是一条注定失败的路，和你好像看见别人的罪失败，看见自己的软弱好像是失败的，耶稣好像是失败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好像是失败的，他的以色列人他的门徒们都看到说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一个地上的王被举起来，结果你不能成为地上的王，你是死在十字架上，以最软弱的姿态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被自己的门徒所爱的人出卖。耶稣走的是一条最失败的道路， 所以他付上了代价。我跟刘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想到说，神感动我们说耶稣付上了代价，是舍命的代价。他在我们之前走了这一条失败的道路。我说只要耶稣愿意，我们就愿意，因为他在我们的前面。耶稣没有要求我们去死，因为我们不必要。在这个年代耶稣已经死过了，大祭司已经死了，我们不需要去死。耶稣已经是，只要我们舍己跟随他，要我们舍己顺服的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开始这家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十几个城市，他们弟兄姐妹用禁食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教会，用祷告。所以祷告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祷告当中我们知道上帝做事，我们不做事，我们是无用的。耶稣为我们舍命，就是他爱的誓言。所以我跟刘牧师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爱的人。耶稣的舍命就是对我们爱的誓言。所以每一个需要爱的弟兄姐妹，你从心里头去想，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为你舍命，但是耶稣已经为你舍命，这就是他对你爱的誓言，也是他对你爱的确据。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头提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个人我们都去追求那些有用的事物，但是当那个有用的事物朽坏之后啊，只有无条件的爱永远的存在。所以说实际上来讲，我觉得那个马斯克啊，就世界首富啊，马斯克他很聪明啊，他能做到世界首富是有道理的。他说了一句话啊，他就说啊，他其实他肯定是不是基督徒，他从脑子里头去想的。他就说他想到死这件事情，然后他意识到说，如果最后人无论他多么成功，拥有多少个亿啊，他有十四个儿子孩子是吧，他说最后人都是走向寂灭，就一切都走向寂灭，就是都没有了。所以他说这是世界首富他自己的脑袋瓜想出来的，他说最后一切都是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去开始，就哪怕是一堆狗屎，我现在就要开始做，做了之后我就不停的改改改改改啊，改就行了啊，因为只有我做的这些事情能够留下来，一切都是空的。实际上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所追求的现在有用的东西都会朽坏的，都会，这条只有这条路是属于我们，所有你要追求的这些东西，有用的东西，最后有一天都会朽坏。但是有一条路是属于我们的，就是关于爱，关于成长的这条路啊，是我们每一个人 personal 的，你不能代替他，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条路是唯一是属于我们的。每一天你走的这条路啊，学习爱，学习成长。所以对我来说，我跟刘牧师每一天我们学习如何去爱啊，学习耶稣的，耶稣在我们前面走，我们去学习他，学习爱，然后每一天去发现自己生命的阴暗面、黑暗面，然后去对付他，靠着主的爱去对付他，这是学习成长。所以每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学习爱，学习成长。太忙了，太忙了，人生太有意义了，没有时间去死，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死的事，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死方面的事情。因为学习爱和学习成长占据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一天都有意义。这条路汇集起来的时候，你每一天都有意义，因为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感谢主，我们曾经和刘牧师，我们都是非常绝望的无望的人，曾经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但是神就这么奇妙，我们不仅有婚姻了，让他两个孩子。所以十字架是拯救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绝望和无望之人的唯一盼望。我们都需要无条件的爱啊，上帝给了我们无条件的爱来医治我们。我刚刚讲的那个心理医生，他达到这么高的水准的时候，他仍然在哭，50岁的时候还在嚎啕大哭，因为他没有体会到这个无条件的爱。 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和无用的爱呼唤我们无条件的信靠，我们无条件的信靠他。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无用的荆棘。我跟刘牧师，我们都是无用的荆棘，我们都是荆棘。大家看见过那个荆棘吗？为什么荆棘没有用？因为荆棘上面都有刺的，你知道吗？这个刺会伤人的。我们都是无用的荆棘，但当我们愿意为主燃烧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这幅图画，是因为你看，当我们愿意为主燃烧的时候，这是黑暗，就是后面那个土壤，你看到吗？那个黑暗，你看到吗？艺术家的这个土地，对，我就是，我是对对对，看到这个黑暗的土，这个土地，对，这个土地看上去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但是正是这个土地呀、啊，当为主燃烧的时候，交给主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像我们今天赞美队说的顺服，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黑暗都可以被主所用。我的死亡，我所经历的这条路啊，死亡六七年之久的，每一天都是死亡的恐吓和威胁，这些都是黑暗，都是黑暗。但是当把这些黑暗都交给神的时候，我记得刘牧师为我祷告一年之久，就那时候我真的是脑部开刀开颅13个小时，我开颅是3次，我的头脑被打开过3次，但我没有损伤记忆，这都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保留我，让我仍然可以讲道，可以分享信息。所以在那个里面，我觉得爱拯救了我，只有爱可以胜过一切的恐惧。我记得那时候我被死亡的恐惧很抓住的时候，我年30的时候，春节的晚上的时候，我就进到我们手机的那个房间里头去，你知道大家都在忙着过年，在那个手机里头，我就听到刘牧师，我的先生刘牧师和好多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在那个房间里为我祷告。我那时候躺在床上不能动，为我祷告，我就听到他们的祷告声音。刘牧师为我祷告一年之久，你说是哪一个妻子可以享受到先生这样的服侍？一年之久，每一天为我祷告，所以我在那个里面，我在那个状态里面感受到无尽的爱。这个爱可以胜过一切的恐惧。我是1979年出生，在中国大陆成长，都知道那个年代的时候有计划生育，就是说如果多生的孩子要被堕胎，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个，因为我有个哥哥，所以我是属于超生的那个一员，而我爷爷是管计划生育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堕胎，不然他就没办法去管别人。所以我觉得上帝在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婴儿的时候，在母腹里的时候，上没有成型的时候，上帝已经拯救了我，已经看见了我，在那个时候这上帝的爱拯救我。然后但是我里面有很深的创伤，我受到的那个创伤就是一种被拒绝的。我虽然孩子没有任何记忆，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听他们心理医生知道，其实孩子的灵已经知道了，这个灵他已经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拒绝我的，这个世界不欢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实际上承受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创伤，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比我的癌症更难。我相信5到10年之内癌症会得到医治，科学的发展癌症会医治，但是我被拒绝的那个创伤，就这个世界不欢迎我的这个堕胎的这个创伤，永远无法医治。所以上帝的智慧就在于说，他用死亡这件事情来医治我里面更深的一个创伤，只有上帝的智慧可以做到。我在那个时候，我在那里灵修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在看那个刚刚我说的这个展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原来上帝是用死亡来医治我，医治我承受的有条件的爱的创伤，而且是不可抗力的。这个国家不欢迎你，这个世界不欢迎你，这个政策你可以跟他对抗吗？我就意识到上帝用他的无条件的爱来医治我的创伤，这就是上帝无用的爱，看上去没有用，但是他用无条件的爱医治了我被拒绝的创伤。我真的就是在这样的爱中，我意识到我是无价之宝，我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我是上帝的仆人和使女。当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主的时候，主可以使用我这个无用的瓦器、无用的荆棘来祝福别人，祝福这个世界，祝福他人。这就是我在前面你说到的，就是当我们把所有的黑暗都交给神的时候，这些黑暗都成为养分，都成为养分。那个养分可以滋生出这个，刚大家看到那个苗、那个花、那个这个苗、这个种子，就是要埋在土里面，要经历许多的黑暗、许多的痛苦，然后它会长出生命，它会开出这个生命来。生命是从最深的黑暗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知道在线上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到香港这个地方，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听我们讲道，听我们的信息。所以我现在为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受过很深的创伤，知道那些创伤看起来似乎是不可医治的，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解药。就像我去年底的时候，我在一个聚会里分享的时候，我讲耶稣是特效药。我记得有一个抑郁症的姐妹就在我们当中，在现场，她走的时候，后来有另外一个姐妹告诉我说，那个姐妹她在她的手掌上写上了几个字：耶稣是特效药。就是我那天讲到的主题，我就想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没想到一个抑郁症的姐妹，她带走的就是这句话。每一天她去默念，就是耶稣是特效药。我想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当中，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受到很多的创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他来寻求，他可以医治我再深的创伤。这个世界的心理医生、这个世界的哲学、这个世界的逻辑没有办法医治我们，但是上帝可以，上帝可以，因为圣灵是无限量的。主啊，求你就近那些受到创伤的人，当他们愿意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应你的时候，主，你就将爱浇灌在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你让他们可以被你触摸，感受到你的爱。主啊，他们可以得到医治。主啊，我们都需要你。主啊，